然后别的都可以是次要，信仰只不过是帮助我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途径而已，这就叫偶像。我听过太多在基督徒的父母亲礼拜天的时候要看儿女今天有没有节目，儿女今天又是节目，这个绝对是优先次序，在敬拜上帝之前，儿女也同意，儿女也晓得，所以儿女长大的时候他心里就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对我父母来讲在这世界上成功是最先优先次序，虽然我的父母今天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他们希望下一代比他们这代更好。我反反复复的跟你们分享，五六年前 Jeff Liu 来我们这里，他是 URVAN 的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那个 counselor， 也是 staff， 他带这些亚裔的中国学生基督徒在 URV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的那个 campus 里，他来说，他说你晓得吗，三分之一的亚裔的学生是 clinical depressed， 就是忧郁症很严重的，但是父亲母亲是最后一个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忧郁症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来自父母的压力，父母说我们怎么可能给他压力，我们给他吃喝穿最好的，我唯一只是一点小愿望让他能够念书念得好，难道这是压力吗？其实就是压力，因为他们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在学校里都是 A student 才能够到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但到了 University 全州和外地的 A student 都来了，在老师给分数的时候绝对不是每个人都给 A， 他是照大家的考试成绩，然后有个 curve， 所以只有一部分人得 A， 一部分人得 B， 一部分人得 C， 很多中国学生从得 A 到得 C， 甚至得 D， 甚至不能毕业。那这些孩子他最大的压力就是说人生最大的期盼，父亲母亲给他所有爱都在他身上失望，他不能从这里走出来，每年都有人自杀。我的一个侄儿就是在 U of N 读了五年都不能毕业，他经过很十年多的 struggle 才慢慢觉得他还是有用的人。这就是偶像，偶像不只是这个媒体，人家说 Madison Avenue 媒体在制造偶像，我们也在制造偶像，我们把任何事情放在上帝面前比上帝还高的时候，我们就制造偶像。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我们可好大家一起念一遍，假编老师在的话他一定要求你们念很大声的啊，可不可以念大声一点？ OK， 来，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神人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边就说为什么会有偶像，因为没有把真神当神来对待，我们心中那个敬拜的欲望就会导向人， Bill Gates， 或者是我不晓得现在对你们来讲什么是 Mary Bauer， 我不晓得谁，这些人在我们心中就变成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学习的对象。他说无知的心就昏暗，我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已经无知了，我们把神给我们所有的才能才干都来达到那个达不到的目标，我们以为在中国做到总书记就是人生最高峰，我们现在不需要走看的历史，我们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哪一个总书记是永远做总书记的，很多以前的中国的君王都是死在任上或者死在刀下。我记得 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省委副书记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他说你将来长大什么都好，不要从政，因为从做生意只是钱的交换，从政是生命的交换，就是耶稣的会赚得全世界，但是需要摆上自己生命的，没有赚到全世界不摆上自己生命的，把自己生命都摆上值得吗？这就是偶像。我们从今天的故事里，我们看乃曼的故事。假如 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读。他说乃曼乃是亚兰王的元帅，就是军队的 commander，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又是大能的勇士。你看这个人什么都有了，最让他能够在王的面前得尊大的，是因为他在战场上打赢。只要他靠关系，靠拉关系得到元帅的名分，一点都没有用，因为真枪真刀的时候在战场上就显出来。但是你看他为什么会，你还记得这刚刚我们读的吗？他为什么会在战场上得胜？有没有读到？没，不记得了。只要你圣经在的话请打开。他为什么会得胜？因为耶和华使他得胜。他没有看到这点。多少时候你升级，你赚钱，千万不要忘记不只是靠你本领，因为像你这样本领的人多得很。在 Silicon Valley， 他们说每一年100个 IPO 新的创业公司，只有2个最后是不倒的。是耶和华使你得胜。我在众圣徒的董事会里有一个同工，我这故事讲了好几遍。他现在的公司是几亿美金的上市公司，甚至几十亿，他有上千人的部下，但他非常谦和。为什么？他15年前刚创业的时候就晚上不能睡觉，因为太紧张了，那个征战太激烈了。他有一次他几乎崩溃，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是你叫我去创业的吗？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上帝说把这个公司再交还给我，他把这个公司交还给他，说我今天把这个公司交还给你，我是无业游民，公司有也好没有也好，我就是我。从那天开始，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他的压力越来越小，因为他没有偶像。你可以做公司的主管，但是你可以没有偶像。你可以做清道夫，你也可以有偶像，跟你的职位没关系，看你的心态。亚兰王比以色列王还能，因为在列王记上20几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以色列的王叫亚哈王，是被亚兰王打死的。以色列犹大你联军去打亚兰都打不过，这是那么厉害的王。这个外邦的王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上帝借着他们手要让以色列跟犹大人晓得，你们没有来依靠上帝，今天就是自然的结果。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乃曼的时候，我猜他没有看见是耶和华让他得胜，因为从这故事最后他可能看见。所以可是他有大麻风，大麻风我们晓得就是一个不治的不愈之病，先从皮肤开始，最后把你的器官都损坏。在新约的时候已经犹太人非常注意这个麻风的礼仪，所以不许这些患大麻风跟人接触。但是亚兰是外邦人，在外邦里没有那么严格，而且大麻风开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不像你腿被人砍掉，或者是你得了一个 很严重的 infection 肺炎。大王从开始是不太觉得的，但最后是死。这跟我们今天很多事情一样，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抓得紧紧的，一辈子不肯放，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麻风。最些基本的麻风是我们里面那个罪的本性，那个是让我们婚姻破裂，让我们人际关系破裂，让我们跟别人隔离。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永远是觉得问题都是别人的。但是乃曼起码晓得这问题是他的。就在这个时候，好，乃曼以为他可以，因为他有一个从以色列人俘虏回来的小女子，这小女子就跟乃曼说，因为这小女子是他乃曼的太太的仆人，她跟他太太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可以到以色列去找到一个先知来医治他的病，因为这小女子是信靠耶和华，她晓得上帝可以做到的事情人不能做到。但是我们包括很多很多基督徒还相信靠地位、靠权势、靠金钱可以解决人间的问题，可以满足自己一切的需要，包括我的里面的不满意，我里面的身体心理的疾病，只要我找到名医，只要我有地位，只要我有钱，可以行得通。甚至在教会里一定要有地位，要有 power 才可以让事工进展，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很基本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在乃曼身上更明显。所以在马太福音，我这个是插曲，六章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这一切东西包括我们的所有的需要，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天当。这基本的假设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先求的时候，偶像就开始走开。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就在操练我们是先求什么，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愿不愿意花时间来到神面前，都是一个考验我们先求什么。假如我生活实在太忙，连亲近神的时间都没有，那我们求那些东西将来变成我们的陷阱，早晚导致灾难。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我们比旧约很多福气，我们不需要靠礼仪、靠献祭、靠遵守很多很多条例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每一个时刻都是挑战，每一个时刻都是决定我们要到底是先求什么。而是我们把上帝摆在前面，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见证，中圣徒的董事的见证，他15年前把公司交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开始祝福。哎呀，我们听得很高兴啊，我们也希望那个祝福，但是我们不要交给神，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很多东西，但是就是不要交给神。交给神就是十，他说他现在一天只一个礼拜只上一天班，这公司几千人 run 得好好的，他说每一天都有 challenge， 每天都有 activist， anyway 你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就算了，就是市场上那些投资商人要来收购他的公司，每天都碰到这个压力。他说他每天就是祷告，但是这个偶像会有破碎的一天。因为在这个故事里说，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主人就说好，没问题，靠我们的权力，我写封信给以色列王，他必定听我的，要不然他要他的命。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的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怎么样，立刻说，哎呀惨了，我是谁啊，我怎么能够医他的病。以色列王是受过教 教训的人，晓得这是偶像，权势不能医人病。所以他说我惨啊。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觉得，主啊，我的才干我的智慧实在是很有限，我靠这些我惨啊。除非到那一天我们生命不会成长，我们还是不自觉的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能力。不是说这些东西不没有用，是不是靠它，是把主权交出去。然后第二个问难题，好了，他就以色列王撕裂衣服，被以利沙知道，以利沙就跟以色列王，哎，不要撕裂衣服，把这个人送来就好了。结果乃曼带着他这个多少钱呢？带他六，他六个乃曼带的十他连得十金子六千色克勒，十他连得不晓得多少啊？在列王记上告诉我们说，十六章说两个他连得就可以买一个大城，十个他连得可以买五座城。而且是大城，可以买纽约美国前五大城可以买下来。你说多少钱？我跟你说，2009年的时候，华尔街这些人赚的钱是可以买下水克城的。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些拼了命要到华尔街去赚钱，他们的薪水是天文数字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我们的儿女现在不要念工程太慢了，要念财经，而且是要念 finance， 要念 Wall Street finance。 可是来到以利沙家门口，以利沙没有去见他，以利沙怎么样？派一个仆人跟他说话，到约旦河里去洗七次就好。威武金钱不能使以利沙屈服，因为这是偶像。乃曼，你看乃曼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出偶像的捆绑。你看十一节，乃曼听到以利沙说叫他去约旦海里去，他就说，第一，他应该起码出来见见我啊；第二，我以为他会当众跟耶和华祷告，做很多宗教仪式，让我当场就得医治啊，怎么踩我到约旦河里去？他说我大马士革有这么多有名的大河，约旦河是很小的河，跟大马士革那些亚巴纳、法尔法不能比的。到我到一个小河里去洗澡，还要洗七次，他在羞辱我，不是吗？他发怒。我们先从乃曼看，他第一步是听从他太太的使女那的一句话。你想想看，他太太有个使女是仆人呢，是奴隶，那奴隶说你要从北方一直走到南方，到你被我们降服的国家里去找一个先以耶和华的先知来医你病。他肯听他话已经不简单了。多少时候我们 Bill Gates 说话啊，最近听说那个 Warren Buffett 有人出，不要在中国还是美，好像是中国出$250万要跟 Warren Buffett， 晓得 Warren Buffett 吗？不晓得 Warren Buffett 啊，那你们都不是要做投资的人。他是美国全世界有史来投资最成功的，他的钱可以买十座城。有人花$250万就是要跟沃尔巴吃一顿中饭，就是两个人对吃。但是这个以色列不是这个乃曼竟然听这个小女子的建议，而没有听像 Warren Buffett 这样大王的建议。我想一定是他试过很多方法都无效， 人都是这样，要走到尽头才会归向神。所以小女子说，她就去了。然后她发怒的时候，她非常盛怒。我想当时她没有一盛怒就把那个以利沙那个仆人杀了，把房子烧了，这很容易的事情。但她没有这样做，这个也是很不简单的。其实这个就是她开始转变。当你下次发怒，而且是觉得人家很差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怒气在耶和华面前得到疏解？最后他第三个，所以我说回到前面，我说他从这边看到，他是觉得他贫穷，他邻里贫穷，他没有办法。他虽然有这么多钱可以买十座城，但他没有办法，所以他会听一个小女子的话。所以他虽然会发怒，但他没有在怒中行那不该行的事情。这很不简单呢，因为他是外邦人，他都不太认得上帝。我常常想不通怎么回事，我每天读圣经，然后好像都没有对上帝这么转得快，这个外邦人怎么可能转那么快？不晓得。但是我们看见那个步骤，我觉得在圣经里好多地方，在新约圣经里说，十个大麻风医好了，九个犹太人以色列人都不回来感恩，只有一个撒玛利亚外邦人和外邦混血的回来感恩。他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因为我觉得他最后他的仆人跟他说一句话，他说，他仆人跟他说，我父啊，若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他只叫你去洗个澡，你为什么不去呢？这个讲话的也不是他的上司，是一个小仆人。他在那个怒气中，他听得到这话的声音，这叫恩典。因为是神的美意叫他谦卑下来，他把他自己放得比他的仆人还低的位置，他才听得见。我们这个一起念好吗？这是神的美意，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必叫你们升高。我觉得最主要是这句话，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你很可能有才有干，有很多需要，但是若是没有谦卑，你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神的意思本是如此。今天早上我们圣餐的时候的祷告，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摩利亚山上，上帝要看他到底是，是因为讲得很清楚，上帝说我要看看亚伯拉罕到底是爱他的儿子胜过我呢，还是爱我胜过他儿子。最后的事实是，当亚伯拉罕要动刀的时候，天使说不要，你不可以伤这童子，另外有个羊羔已经准备好。所以神晓得说，亚伯拉罕，我现在知道你没有舍下你独生的爱子不给我，说我要赐福给你，这是上帝的原则，这是上帝的原则。两千年以后，神在同样的摩利亚山上把他的独生子没有舍，没有吝啬舍命，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他面前，这是福气。但是必须有人付代价，那是耶稣付的所有代价。我们今天付的代价只是耶稣付的代价的影子而已。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的时候，他不会把你拿走的，他会把那个最好的，不管是你的婚姻、你的服侍、你的儿女，让他 变得更好，不是照你的眼光变得更好，而照上帝的眼光。最后十四到十六节，于是乃慢下去。我觉得这整个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这几个字就是于是乃慢下去。假如我们讲的所有的乃曼不去也不发脾气算了，这故事没有得写的。我们听了所有的道回家说，哎呀今天很好， I have a great morning, feel great, 但是回去以后照样以前怎么干今天怎么干，一点用没有。最重要就这几个字，我们常常讲查经训练，一定要有渴慕神的心，你才会抓到里面最重要的字，不只是分析得很清楚而已，是需要有行动。行动不是做给人家看，是为自己的好处。我对自己的好处的定义重新来过。他说于是乃慢下去，照着神人的分化，在约旦河里洗了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故事还没到这里完，只要到这里完就不值得写。那十个大麻风不是同样也都洁净吗？还不需要去洗澡，对不对？但是你看乃曼怎么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现在一点都没有条件，说什么，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是真的。挪去偶像归向真神。我不晓得下集写在哪里，历史上考据不到。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你今天不管在世界上有任何的成就都是过眼烟云，人家今天说你好明天可以说你不好，真正的赏赐是在天上的赏赐。你最现实的福气是跟你周围的人和好。我最近听到好几个离婚的故事，都是我这个年纪的人离婚，好多还是基督徒。那我们的邻居也被他的先生丢弃，都是很悲伤的事情，但是我看见在我们邻居的 case 上都是他先生不对，他从来没有做过一天上过一天班，他是外国人嫁给一个白人，白人欺负他，受了许许多苦，这一年他要学的是从内疚和苦读里走出来。他以前以为是他做的不好让他先生走，后来发现不是，不是时候就从内疚到苦读。我们两个邻居一直帮他忙，我觉得最感恩的看见他一步一步从这中间一点一点走出来，那个就叫福气。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多少时候我们旧事不能过了，二十年前十五年前你对说对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十年前生意失败，二十年前考大学失败，这一辈子让我没有办法站起来，过去永远没有过去，哪有福气。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刚好看到 Tim Keller 的书，他举了许许多多在美国最成功的人，我现在不要说名字，说名字你会觉得我对他们有偏见，他们的自白，他们自白里都是在那个精神崩溃的边缘上做自白，这是在美国现在还在最成功的线上走的人，他们承认他们走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因为他们也没有平安，没有神就没有福气。偶像只能带来成就，可能还是因为耶和华让他有成就，他才有成就，但他不能带来尊严。 有成就的人要每次更大的成就才能觉得有成就，因为你们还没有尊严，因为没有成就他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跟别人一样，要靠不断的升级来带来尊严。那个陷阱是不得了的陷阱，他不但得到身体的医治，他得到救赎，他的救赎是尊严，不是表现。而他这个尊严是被上帝医治，那个带来罪，因为上帝看他不是看他位高位低，上帝看他觉得他在病得病这件事情上受到很大的羞辱，将来等到病真的发出来就是对他很大的羞辱，上帝给他尊严，他懂得，他懂得。第二他得到爱，哪里爱？我们你从这段经文你看见有爱吗？你没有看到爱？没有啊。我想你看到，你看到那个以色列小女子的爱吗？她是被敌人俘虏过来做奴隶的，但她却要爱她的仇敌。她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得到医治，这就是主耶稣的爱，那可爱的有何什么好赏赐的。我们对这个社区，我们欠太多的社区的债。今年那个30 hour famine， 他们跑到 downtown 底特瑞，不要跑太远就可以看到一大堆需要的人帮助，我们应该常常去。他的行动，神要求我们的行动绝对是我们做得到的，你不需要现在去非洲表示你的决心，你只要去约旦河，就在以利沙家附近，而且洗澡七次每个人都会，跟文化水平能力没有关系，问题是肯不肯，摆得下这个身段吗？承认自己需要吗？在观念信心上是全然突破。我最后念一首诗，这首诗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诗歌。他说你的灵岂非与耶稣曾会过，你的心是否被他所夺，是否认为他是万人中第一人。这个中文翻的是这样，英文说 Do you consider him the fairest of the thousand， 喜欢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世界的一切虚荣珍宝竟都是偶像，使人颠倒，镀金银使人不容易淡泊，亲过蜜使人真难超脱。是什么使世上的偶像失去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那无价之宝的一线，并不是什么本分催促就会使偶像化为灰土，乃是他耶稣基督荣耀美丽的喷吐，并他慈爱温柔的流露。唯有彼得所见的眼泪，史提凡所仰望的容颜，陪着玛利亚同哭的慈心，会使我脱离俗地的吸引。我求你的大爱将我吸引，直到你自己充满我心。我们蒙救赎是你的同伴，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父哥，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哦，求你开我的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喜为主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我们做个祷告。最近上帝常常让我觉得人生短暂， 机会也许不在，所以在你们闭眼中闭眼睛的时候，我也闭眼睛。你若是跟上帝说我要把我的偶像除去，把你放在我的位置上，不是因为什么责任的催促，乃是主你自己荣美的显现吸引我，你可以对他举手，我也不需要看，我们大家都闭眼睛，给你一个机会，举着就放下，让你在神面前真实说，主今天是我的一个转捩点，不是做给人家看的。我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我上礼拜在卡拉马做也是这样，有很多人举手，举给自己看的，举给上帝看。你说主啊，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不喜欢在众人面前，没有问题，你可以心里对他举手，你自己对他祷告说，主啊，我今天要尊主为主，因为我要真的祝福，我不要那个假的偶像，全是钱财地位带来的福气，我要你自己做我的福气，改变我的个性，改变我跟人际关系的破裂，让我享受主你的同在。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我们是何等微小，但是你却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能安于我们生活里这些短暂的成就或者是称赞，我们晓得这些不能满足我们，但是我们多少时候还是糊里糊涂照样去做。主要求你早晨听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举手的，心里举手的，求你亲自悦纳，这是立约的日子，你一定会纪念，你会要亲自祝福，让我们的教会从这个世俗的虚浮里再一次回转过来，走到主你自己，跟随你那馨香之际，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的一个组织，成为这世界上的光，不是我们的光，不是我们的成就，乃是主你自己温柔慈爱的流露。天父，听我们的祷告，若是我们有什么地方缺失的，主，若是什么地方是拦阻的，求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门。